平安吗？
平安。
来，挥挥手。来，感谢主。喜乐吗？
喜乐。
喜乐的挥挥手。喜乐的跺跺脚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你要喜乐你就拍拍手，你要喜乐你就跺跺脚。下午了会困的啊，所以我们就跺跺脚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来我们祷告。我们来起立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。我们今天下午要认识你，求你圣灵进入我们生命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向你敞开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今天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能够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是何等的蒙福。主啊，求你来纪念每一位今天下午来到你面前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不管工作上的重担、家庭中的重担、世界来的一切的缠累，靠着耶稣的宝血都涂抹了，靠着耶稣的圣灵的能力，主啊，我们都得胜了。赞美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所以今天下午呢，我们有很多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还没有信主的举下手，我看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举下手。感谢主，这边有好多哈，这边有很多年轻人。那我们今天刚才陈牧师说要传福音，那么福音是什么呢？怎么传福音呢？今天我们就讲福音，好不好？讲福音。我们很多人信主好久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福音。如果一个人问你说，请给我五分钟，你告诉我什么是福音，你哪些能讲清楚举下手，看我们多少弟兄姊妹。给你五分钟，你把福音给我讲清楚，有没有举手？那我们这么多基督徒，我们都讲不清楚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很多的人呢，搞直销的就说，你给我五分钟，我就让你发财。你看到没有，他们就有这个训练呢，有这个本事啊。你给我五分钟，我就让你知道你如何发财。那今天我们，你给我五分钟，我就应该让你知道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。你们，所以我们要学习。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福音，我们如何来信靠福音，我们来如何相信福音。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的就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那么什么是福音呢？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看段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段经文，都非常的熟。如果你没有找到，你就听我来读。这段经文非常的简单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四节，他讲了福音的全部的内容，就是两节经文，两节经文。这两节经文，保罗是这样说的：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。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。你们什么是福音？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，他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的人，他说，岂不知道你们这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？那你说这怎么是福音呢？后面还有，他说我们既然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。你们人类，不管你多么富有，不管你多么健壮，不管你多么年轻，你都要面对一个问题，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去哪里，就人类思考的问题。所以人类有了宗教，宗教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如何生，你死了以后去哪里。那么人的哲学在思考这些问题，所以人们有圣俗之分，有的人可以成为圣人，成为圣人还是要死的，圣人跟俗人在死的时候都是平等的了，活着时候不太平等，就像当官的和老百姓，富人跟穷人，活着时候好像不太平等，死的时候拉近平等，这个距离是一样的。人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突破死亡，没有的，所以人类一定要产生宗教。那么人们就开始寻求哲学，哲学解决不了，寻求宗教。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宗教告诉你，你信了他，你可以不死，你可以不死。可是怎么能够不死呢？圣经告诉我，人必须死，不可能不死的，对不对？佛教告诉你说，你死不了，你死了再轮回。那我认识很多佛教大师，著名的我都认识，达赖喇嘛你们认识吗？你不认识，我肯定认识啊，我见过他好多次啊。他一到美国打电话给我，让我见他，我现在都不去了，我当牧师了，不去了，忙，不好意思，回去了，弟兄姊妹不高兴，我就不去了。星云大师，我也见过，他到西来寺的时候，经常打电话让我去吃他的吃饭，我喜欢吃他们那个素菜，很好吃的，那个猪肝做的跟真肝是一样的，还有那个猪的那个叫什么？肾，那个肾叫什么？
腰子
做的跟真腰子一样的，那叫什么？也什么葱溜什么，反正溜腰尖溜腰杆一样。我就觉得那奇怪，你为什么要吃假的？你吃真的不就完了？你既然吃假的，不要把它做成真的样子。这还是这都是什么表面文章？真的是表面文章。不过挺好吃，我当时去吃。吃的也比较放心，里边没什么胆固醇。那他也给我讲佛教的轮回观念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见的云林大师，另外一个黑教，这个是属于密宗的，这就是藏传佛教里黑教里边是比较小的一个宗教，讲密宗的。他不讲死亡的观念，很有意思。他说人呢，一定是死的，那死了怎么办呢？死了就轮回嘛，六道轮回。那什么叫六道轮回？那就是你好人，你死了，那你一定是那个好报，你下次轮流还是人，你比如说继续个穷人，下次你就是富人。为什么很多富人都爱过穷日子呢？因为原来他是穷人。你要想成为富人，你不节俭很少成为富人，富人都是从节俭开始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浪费，像美国人很多人他不会成为富人，他老花银行的钱，他怎么能成为富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上辈子呢，那肯定是他是富人，所以他这辈子就成穷人。那如果你这个人是个坏人，惨了，死了就变成猪。这他跟我说的啊。那变成猪以后呢，这个猪是不错的，猪又不闹事儿，也算蛮憨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猪的一身都是宝嘛，那猪毛有用，对不对？猪皮有用，那猪肉有用，猪大粪也有用。不大说给上帝嘛，是庄稼长得更好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猪死了以后呢，就变成人，因为它好嘛，就变成人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为什么一到菜市场见到猪肉就感到亲切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是他告诉我的，这个，所以一看到火腿就似曾相识。你能相信吗？我是不会相信的，我觉得这太虚无的东西，我是不能相信的。当然我们还发现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想成圣，自己能力努力想成为脱离死亡的人，还是不得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离不开死亡的捆绑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死透了有的人说他是昏迷了，三天以后复活是没死透。圣经说死了，死透了，而且那个枪扎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十字架钉完了，枪扎进，流出的是在心脏流出的是血和水分开的血清，死了，然后埋在那个坟墓里边，被大石头给封着三天三夜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你知道第二天他们到耶稣的坟墓里看的时候，耶稣的复活很特别的。耶稣在死的时候，在犹太人他们的死亡以后，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？他们会把人膏，我们知道约瑟带了很多的香膏，60斤的香膏，怎么膏呢？捆一层白布，再膏一层香膏，再捆一层白布，再一层香膏，再捆一层白布，最后把60多斤香膏都用完了。他的身上你该多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活人也憋死了。我告诉你，给你抹一层膏，再给你抹一层布，抹一层膏，抹一层布，你能活吗？死透了，对不对？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那个人不见了，但是他整个的他那个裹尸布还在，就像一个蝴蝶从蚕里面飞出去一样。 就不见了。当耶稣再见到耶稣的时候，是那些门徒们最恐惧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说，愿你们平安，把门徒们看到主来了，心里才有真的平安，他复活了，你们。所以这就是福音，这福音英文叫 good news， 就是好消息。什么叫 good news？ 好消息啊，这个好消息临到了人类。当人类在罪恶中被捆绑，没有出路，人类在罪恶中被捆绑，在死亡中被咒诅，没有出路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罪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所有相信的人可以跟他一同复活。所以相信人在他的宝血的涂抹下满足了上帝的公义。神是不能见罪的，上帝是不能见罪的。有的人常常慕道友说，你把神拿来让我看一下我就信了。这个说话这是不能说这种话的，这个话很危险，知道吗？不能乱讲。神让你看一下你是谁，让神给你看一下，看一下你就死了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是罪人，知道吗？你说保罗看见了神会怎么样？眼睛瞎了，瞎了三天，对不对？后来亚当尼亚来给他祷告，他才睁开眼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神是光，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是黑暗，光来了，黑暗怎么能接受光呢？黑暗跟光是不能在一起的，当光来了，黑暗就走了嘛。所以人跟神必须通过一个宗介来认识，这个宗介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叫他宗保，也叫他赎罪祭、挽回祭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类，来到我们中间，就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为我们的罪去死了，让我们的罪跟他一同定死，让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复活，人类就胜过了死亡。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进入永生呢？不是你死那天，是你信主那一天。你信主就进入到永恒之中。我告诉你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眼睛看到的是虚幻的，是暂时的，眼睛不见的是真实的，是永远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原来就不相信，后来我做牧师做这么多年呢，我越来越相信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常常会给一些人送行，在美国人死了就要找牧师，知道吗？第一个，聪明的人要死之前说，牧师啊，哎呀，给我受洗吧，万一有天堂呢？我们中国人都宁可信其有，绝无信其无。那万一有呢？那我又没洗，那不惨了？那我说早干嘛了？你早不是赚钱吗？对吧？我们这早敬拜主的，他们早赚钱的，那最后到天堂是不是都到天堂？他也知道，他读圣经的，他一点都不傻的。说只要我信主，哪怕我咽气前一刻已信主也可以了，反正地上我都该玩就玩，该逍遥就逍遥，我都玩够了。有一天我到天堂，哎，你们在前面，我在后边也行啊。你们在前面敬拜，我在后边扫地。你看，反正只要在天堂就可以。你看多聪明，人很现实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，当给他们受益以后，临死的一刻，我常常在临死的一刻去见他们，拉着他们的手，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拉人的手，就是我。很多连太太都不拉他们手了，害怕，知道吗？我拉着他们的手的时候，他们眼泪流出的时候，我在他们眼泪眼睛看到的一切，我就知道都变成虚幻的了。你想，你今天想到明天、昨天的事，是不是虚幻的？你昨天晚上想的事，你做的梦，是不是虚幻的？甚至你昨天做的真实的事，都觉得虚幻了。你今天眼睛看的才是真实的，其他都是虚幻的。当你要死那一刻，要闭上眼睛，你人生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虚幻的，而且你没有见到的那个未来才是永远的、永恒的，那个是真实的。那人生很特别，是不是？但你看到保罗所说的多特别，因为保罗上过三重天，跟主耶稣面对面，神把最隐秘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好消息，你们，今天好消息临到我们 ，Good news。引导我们，好消息啊，好消息。打个比方吧，我们今天很多人得癌症，当你得癌症，你进了医院，医院的医生就会说得了癌症，淋巴癌， 脑瘤，这都走得比较快，告诉你这个然后呢医生说我没办法。医生啊就几招，大概两招，第一招手术，第二招化疗，还有一招放疗，三招吧，程咬金服的三下，这三下不管用他就傻了，知道吗？他就觉得完了啊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，回家吧，我也不能治你了，你留在医院白交钱，对不对？那医院里多贵呀，你知道吗？你没住过医院，我住过，很贵的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？当一个人好好的，突然有人说你再活几年就完了，或者活几天就完了，你会怎么样？而且说的是权威人士，他把电脑里的你的做的活检啊这些东西拿来给你看，这数据啊，你完了。他一说你完了，大概就完一半，一半就完了。很多人没听说得癌症啊，他活到八十岁他都不知道有癌症。很多人五十岁得癌症，八十岁没发现的，我告诉你。可是五十岁被医生发现了，你活不到八十岁，因为吓死了。医生说你得癌症，你完了。我怎么得癌症了？怎么是我了？怎么是他了？你说我就恨了他，对不对？人就这样子的，我跟你讲。第一个反应不接受现实，不是我。悠悠愁愁的回家，可是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人遇到你，哎呀老兄最近怎么样？哎呀不好，得癌症。说得癌症了？没事，我就得过癌症，治好了。啊，你眼睛就亮了。那你什么癌？我淋巴癌。哎呦，我也淋巴癌。你这更亲切，见到亲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终于见到亲人了，见到知音了。你怎么治好的？没怎么治好，我有个药方，药方给你回去吃就好。这个药方叫福音嘛，对于得癌症人来说，这是福音嘛，对不对？当我们人类要死亡，在咒诅中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这就是神的救法嘛，这个叫福音嘛。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得癌症都死啊，我就没死。我到澳洲去传福音，有一个教会有个弟兄，牧师说，让我们这弟兄带你去旅游旅游去。这个我说这个弟兄是教会的同工吗？说不是，他就在教会里待着，也不拿工资，反正也不上班，七年了。我觉得这个弟兄挺有意思啊，头发都白了，带着我去参观。我们后边跟了五六个年轻人，二十一二岁的敬拜赞美的年轻人。那我们两个在前面走，从 Darling Harbor 走到歌剧院，这个大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一路大概有好几公里。我们俩一边说话一走得快，我们俩都得过癌症。我们俩走得很快，后边年轻人跟不上。牧师啊，你们俩可以等一等。这个人淋巴癌呀，你知道吗？医生说晚期没治了。他一听没治了，那我还干嘛呀？那我就不上班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天天在教会里边敬拜神。七年了，也不治，也不化疗。医生说你化疗，不化疗，化疗干嘛？化疗吃东西不香。去医院不去，就在教会里待着。他说他的理论就是在教会里被主接走最好。七年了还没被接走，他还自己挺着急的。你说神也不接我走，然后跟我一边走一边聊。七年了也不上班，天天神也不接我走。你看他多好，这个教会你看多奇妙，对不对？后边四个年轻人啥病没有，没得癌症，追不上我们俩。还等一等，急什么？走那么快干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这奇妙不奇妙？这世界奇妙的事情多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福音今天临到了我们。今天来领导我们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你没有信耶稣的，我真的劝你信耶稣。不是说今天我做了牧师，我真的觉得好。一个信耶稣人，他的生命就不一样，他的盼望也不一样。过去我们的盼望是眼睛能见的，今天我们的盼望是眼睛不能见的。过去我们盼望是用我们的智慧来分析的，以别人的风俗为我们的标准的，今天我们的盼望在于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能力。我们的盼望在于他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福音的特点，首先，当你要认识福音，你必须谦卑下来，承认自己是罪人。罗马书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让你们活过来。你看到很有意思啊，我们一打开圣经，突然发现圣经说的话就是我们最不爱听的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罪。我们都听过好发财啊， 不死。中国人最怕死，中国人死不说死的，中国人说什么？伟大领袖就是永垂不朽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那普通老百姓呢，就叫走了，翘辫子了。清朝叫翘辫子。普通老百姓我们就不碰这个死字，这个死字对中国人来说是最忌讳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这个圣经就直截了当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那么什么是死？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这个死啊，其实是没反应，死就是没反应。保罗说我们向世界死了，就是对世界没反应。保罗说我们向主活，就是对主有反应。你看到没有？我常常有的时候就探访弟兄姊妹，看到家里夫妻很有意思的。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人，这个先生等着我，他们家还做菜等着我去。我们去吃饭，我跟我师母我们俩去了。一进屋那个太太着急嘛，炒菜，那个老公就拿报纸在那看，也不帮忙。这太太就急了，说牧师都快来了，其实我都进屋了，他没看见。要快点帮忙，那个葱花给我剁一下。那个弟兄就不吱声，也还在那看报纸。这姐妹就说：“你死人呢、啊、你、啊？”哎，你们听过这种话没有？说老公听过这个，太太说：“你死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死了吗？你没死吗？你好好的，为什么死人？没反应吗？你对太太的话没反应，就死，对他就是死了的，死人，就这意思，死就是没反应。人要死了，你还有反应吗？人活着，你打他一嘴巴，他打你两嘴巴，你骂他一句，他骂你十句。”人死了，打你嘴巴，他不会打你了。你骂他十句，你骂自己呢，他听不着，对不对？这就没反应嘛，死就是没反应。今天圣经所说的死，就是对神没反应。神爱我们，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我们对他的爱没有反应。他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还是没反应。我们对神是不是死了的？叫隔绝，死了的，死了的。那我们对神死了的人，一定对世界是活着的。你看哪里大减价，物价都去了，排队。啊，美国的 iPad 什么 iPhone 5出来，好家伙，这就满街都是人。那很多年轻人就拿着睡袋等在那门口要买那个 iPhone 5，你知道吗？了得吗？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对世界是活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对这些东西都是死的。有一天我女儿说的，爸，你换个 iPhone 吧。我说干嘛呀？ iPhone 是干嘛的？她说我们都是 iPhone， 你有个 iPhone 我们联络就方便了，可以什么 FaceTime 啊什么。我说那你给我买一个吧。买了我也不会用。我也不会用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说实话没什么意思，可是神的话对我来说就很重要。每当读神的话，我觉得哇，这里边有生命啊，这里边有平安啊，这里边有喜乐呀、啊！神的话何等的美呀、啊！神的话何等的宝贵，真的就像春天的雨、秋天的雨一样。当你读神的话，你的心会得到保护的，不一样。我是个作家，我写了很多的东西，我的朋友都是作家。作家的朋友是什么？不就作家？平时在一起，大家就那我们找那些不是作家做朋友干嘛？说他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些作家写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你看吧。有人看过我的书没有？举手，有多少看过我的书？啊，还是不少。你看完感觉怎么样？就不想再看了吧？我替你们说了不就完了吗？任何的书看一遍就不想再看了。你还想再看吗？有什么意思？我都知道了这个故事，可是圣经你读完还要想看，你永远读不完。你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看见、新的亮光、新的感动，完全不一样。也许这段经文你很熟，可你读了真的就是不一样。我过去在写书，我也写了，我写的书虽然也我那书也翻了好多国家文字，虽然没有霍诺贝尔奖吧。我觉得我比霍诺贝尔奖的好，对不对？他原来山东，我山西的，我们俩是隔个山的。我觉得不比他差，真的。我写的东西还经过中国的中学生课本呢。我25岁写的东西叫《哈姆哈姆》，上网去查 ，Google 一下《哈姆哈姆》，你就知道在中国中学生课本都有。我写的25岁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也挺神奇的。那时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我的老师全是中国文学的 title 教我的， 我跟他们都称兄道弟，知道吗？都好朋友。可是他们现在的书我看一遍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，我的就更没意思了。读神的话，因为这里面有生命，你们这里面才有生命。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承认啊，我们是罪人，你才能活过来。有人说，牧师啊，我要信主，可是我条件我不够，我还不够格。这个人很谦虚啊，可是错了。我问他，那你承认你是罪人吗？啊，他说我承认，我是够格了。你要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承认你是罪人就够格了。什么叫做罪人？我们中国人也不喜欢这个罪人。罪人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了罪人，当然你犯罪一定是罪人了啊，没有错。昨天晚上我给他们青年团体我讲，有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问永生的问题。耶稣说，律法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要孝顺父母，你能做到吗？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。请问我们这有没有从小遵守？举手。有没有？我今天挺谦卑，昨天晚上好多年轻人举手。不可杀人，我没杀。不可奸淫，我还没找对象呢。不可偷盗，没偷过东西，钱都爸妈给的。不可做假见证，没假过见证，还没信主呢。还有不可什么？孝顺父母，我挺孝顺，我爸妈给我一个，举手。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说你们挺了不得，你们跟这少年官很像啊，从小都遵守了吗？那圣经的标准可不是我们眼睛见的标准呐。不可杀人，当你恨人你就杀人了，你恨不恨过人？恨过那就已经杀人了，真的吗？你看这个要求多严啊。不可奸淫，你见到个漂亮女孩，你多看两眼，心里面动了淫念，已经犯了奸淫了。这个要求多高啊？那为什么现在好像报纸一登都是什么回头率？回头率都是男生女生，不都男生回头率吗？见着人漂亮女孩子都回头看，老婆在说干什么呢？聪明的就说，我看她怎么长得没你漂亮呢？那傻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犯奸淫了，这已经没有达到标准，这是没达标嘛？这就是罪。什么叫罪？偷东西，不可偷盗，偷没偷过？我是偷过，我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立刻承认我是罪人，我都犯过这些罪。我告诉你，我十三岁就谈恋爱，不是谈恋爱啊，我十三岁我爸就给我介绍个媳妇儿，就是从小就给我定了，反抗都不可以反抗。我就为了反抗这个婚姻，我就没孝顺父母，我又犯了第二条。然后偷东西，我到乡下我就偷人家瓜，吃不饱嘛，我们就偷瓜去。偷瓜怎么偷？你知道吗？同学们商量好了，说伯利亚买瓶酒，你跟那看瓜的老头去喝酒，我们就去偷。那我偷不偷？我没偷啊，我只喝酒了。可是你是同伙啊。然后那老头我就跟他喝酒，老头喝，然后50多个青年。就跑到人家里边偷，把裤子脱下来，裤脱里边塞瓜，然后裤子往脖子一挂，腰带一系，就都跑了。等我们回城的时候，老人家我们又请他喝酒，老人家说：“你们偷瓜我都知道。”城里来的孩子没什么吃的，偷个瓜吃吧，太可怜了。上帝，我们犯的罪都知道，别以为。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如此的，偷没偷？偷过，所以我们都犯过罪。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？罪就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。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公义，我们没有履行公义。上帝创造给我们慈爱，我们没有履行慈爱。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夫妻，我们没有好好的相爱。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儿女，我们没有好好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导他。这就是罪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有的儿女反抗，把你弄得不知道死活，那你有没有责任？当然有责任呢。你想想你的家庭过得怎么样啊？我这次到香港，我一个朋友老朋友找我祷告，哭啊，流泪啊，哎呀，老朋友真难过。女儿，大公司的老总，找了一个对象， 结婚，这个结婚也没什么坏事，可是结婚的对象是个女的。新加坡报纸也登了，你知道吗？老公一着急，赏金5亿，谁敢把我，谁能把我女儿拿下，赏你5亿，谁能拿下？拿不下呀，为什么？就是看到真的是父母啊，真的是一个婚姻的问题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父母一定基督徒好好爱你的配偶，为了你的子孙后代，好好的爱你的家，好好爱你的家。神的话，这个圣经，从我们怎么来的，怎么没的，从我们该怎么样去孝顺父母，该怎么样结婚生子，该怎么样夫妻相爱，该怎么样教育儿女，写得一清二楚。只要你按照这个话去行，你就永远不会跌跤，你就蒙福千代万代。那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遵守我的律例和典章，那你就蒙福。你们这个遵守非常重要，我们有的人不读，我们怎么能遵守呢？这个圣经就是人生的说明书。你买个汽车会有个说明书，英文叫 manual， 对不对？哇，你打开说明书，你知道这汽车什么型号的，你知道这个汽车多少迈尔大修，多少迈尔小修，加什么型号的汽油，都不一样的。你得看，你不看，你说我乱加，我的车我想怎么加怎么加，我不加汽油，我加汽水，能不能走啊？汽车，他就给你耍脾气了。我告诉你，哎，人生也是如此。你按照这个圣经的话去走，你就立于不败之地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罪人。来到教会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来到教会对自己是罪人这一个没有什么拒绝的。我告诉你，哪里好人呢？监狱都是好人，你问他都冤。你来到教会说我是罪人，我承认我是罪人，我曾经犯过罪，有一个罪人人都犯了，就是不认识神，这是最大的罪。神爱我们，我们对他没有反应，当然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是罪人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天给我讲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。他说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到中国上海去这个淘金，那时候上海被称为十里洋行冒险家的乐园，这是30年代的事情。他的外祖父年轻的18岁，从乡下来到上海。那在上海的找不着工作，也不会讲上海话，也不会讲英文，找不着工作。有一天饿的他靠在电线杆呢，靠在那，他不靠就倒了。可是感谢主，他电线杆旁边贴了一个小广告，他一撤，哎，有广告，招工广告。他就想找个工作，就招工广告写的什么呢？说招一个外国的洋行，招一个文职人员，要懂英文，要懂上海话，啊，有基本的学历。他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没有。可他有一点，他饿，他知道他要找工作，他就去敲门去了，试一试。他一敲门，那人家那个老板正打电话，一看，哇，来个年轻人，还挺帅，进屋了，啊，就老板就说你会讲英文吧？他说 yes， 他就会讲这一句，一句会讲，说会讲上海话吗？阿拉伞给你，也就讲这一句，多一句也不会。老板说明天上班吧，跟这老板有意思啊。第二天上班突然发现招了一个啥都不会的，又不会讲上海话，也不会讲英文。可这个外国人，美国人很好。结果美国人想，哎呀，这么大公司，虽然你不会，我总能给你找份工作。扫地吧，扫地不需要英文，扫地也不需要上海话，就扫地嘛，倒个水，扫个地，倒个茶，总是可以的。哇，就留下了。这个人生命的改变，命运没改变。我告诉你啊，十几年过去了，他成为公司的副总裁。哇，这个人了不得呀！你看到，你别以为说有文化就行，不一定哦。啊，这个人有聪明智慧啊，你知道吗？他赚了好多钱呢，因为他跟老板倒茶，你知道吗？老板他弄点钱他就买股票，老板卖他就卖，老板买他就买。别人不知道，因为老板在那打电话说我卖抛了，他就抛；老板说买收他就收。你这多聪明，发了，成了公司副总裁，而且建立了很多的关系，结了婚，生了一大堆孩子。然后买了一大堆房子，在哪里买的？上海的霞飞路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，对吧？那个花园洋行买了10几套，现在的房子都几亿，我 告诉你，一套花园洋房在上海都是几亿人民币，发了了不得了。他说那时候走路他都看天，从来不看地，神迹。从一个苏北人，一下子成为上流社会的人，了得吗？神迹。就有一天早上，有人敲门，一开门来了一群上海的大学生，他喜欢大学生，也得没读过大学嘛。你看大学生来，很高兴，说哪个大学的？圣约翰大学的，复旦大学的，锦江大学的，全是基督教大学。一看来帮年轻人说干嘛？说我们是传福音的。他说传福音呢？什么是福音呢？他说先生你要听，我们接着跟你讲，好不好？我们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。你看您是绅士嘛，你总不能让我们在门外不进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给你唱首歌，给你们讲个福音，给你做个祷告，我们就走。他想，对呀、啊，我是绅士，我不能不让进屋啊。开门，请进。一帮年轻人进来了，他一看，哎，这年轻人穿得很整齐，像我刚才敬拜团穿的一样衣服 ，T 恤前面写了几个字儿：“我是罪人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回事？看你们都挺好的嘛，怎么都是罪人呢？”心里想，真倒霉。一开门，家里早上来一群罪人。当然，这些罪人就跟他讲福音呐、啊，唱诗歌呀，他听啊，也没听怎么进去，这年轻人就走了。这年走的时候，一出门，一转身，他们的 T 恤后边还写了一排字，说：“你也是罪人。”哇，他不高兴了，站住！你们要做罪人，我管不着，凭什么我是罪人？大家高兴了，说：“先生，你想听啊？太好了，那我们进屋，咱们接着讲。”这些年轻人就进来了，就讲上帝创造我们，我们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就失散了。就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然后就远离了上帝，从此人类在罪恶咒诅之中。耶稣基督来了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通过十字架与神和好了，重新和好了，回到天家了。就给他讲啊，他听得也挺好，听完人家走了他还是忘了，但是他一闭眼睛就像电视似的，你也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，闪睡不着觉，躺在床上一闭眼，你也是罪人。我这个很厉害，我告诉你，有时传福音你别怕，你就传，你就给他传，真实的传。他不信没关系，他闭眼睛，你也是罪人。让他睡不着，我靠，就是罪人。哇，他有一天有一个人就跟他说，哎呀，老兄啊，最近忙不忙？他说还好。说最近怎么？他说睡不着觉，为什么睡不着？他说我这个就说了这个事儿。你说我怎么是罪人呢？你看我这个白手起家走到今天。挺好的吗？怎么是罪人？突然从来没想过这种问题。那个人说：“你想这问题很有意思。过两天有一个美国的博士来布道，这个博士叫宋尚杰，要来上海布道。你去听，他的题目就是‘你是罪人’。”那这个人就在宋博士的布道会信主了，走到前面绝知接受耶稣。我告诉你，他接受耶稣基督，那生命改变大。完全的翻转，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写的那段经文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第九节第八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他变成什么呀？他把孩子叫来了，说明天没有司机了，没有保姆了，自己走路上学去。我们要做一个不要做这种生活的人。好好的靠着主的爱成长，你爸信主了，不一样了，神的儿女，不再过资本家的生活，所有的房子全卖了，就留一栋，接待传道人，不是他住，你知道吗？全卖了，汽车卖了，司机都遣散了，家里没有仆人了，自己做仆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是把自己奉献了，辞职了，他把所有的钱都奉献给了伯特利布道团，当时宋尚杰博士的布道团。这个布道团在中国拯救了10万灵魂。当时，你看到这个人有意义吧？生命太好了，奉献了，然后去监狱做事工，就做监狱的工作，到监狱传福音，一传就信，一传就信。哪里传福音最好传？监狱里边，尤其要枪毙的。你问他要不要信耶稣，立刻就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到世贸大厦。911但要垮之前你去传福音，保证都信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给你传福音，我讲半天你还不见得信， 人看什么时候。我那天到菲律宾，我们出海，一船人100多人出海，坐一个大渔船，啊，5个船500人，100人一个船，来风浪，6级风浪，那个船起来的时候往下一扎就立着了，人呼家涌到那边去，再起来人呼涌到下边去，我就在那个船上，那下一分钟能不能垮我？那船是不是到水里边出不来？我们哪知道啊？本来我们就是坐船到岛中间开步道会去嘛，我一想还到什么岛中间，可能到不了了。我立刻说：“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举手。”啊，全服了。又开什么步道会？我还讲什么？不用讲。哇，大家然后就惧怕都离开了，我们就唱诗歌，都信耶稣了，喜乐了。反正船走了，咱不怕，对不对？所以都喜乐了。你看这信主就是这样子的。就那个时候特别好传，这个人信主了，得救了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改变了自己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特别有意思，他的儿子们长大都做了牧师，女儿都嫁给了牧师，女儿都师母。给我讲一话，是他外孙也是牧师，讲他外公的故事。宋尚杰的《灵力激光》那本书就记录了他，叫姚长老，做监狱施工的姚长老，特别不特别？很特别。1949年，中国解放了，台湾说是要沦陷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共产党掌权了，他那些有钱的朋友全枪毙了，就他活着，剩都毙了，他都没了。大家佩服他呀，说姚长老，你怎么这么有远见？你怎么知道我们都被坐牢，枪毙？你怎么现在无产者啥都没有了？他说我哪有远见呢？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神就呼召我要传福音。你看到没有？奇妙不奇妙？罪人，当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救，我们就会得救。当我们承认我们罪人，我们就像一个人心打开了，让光进入我们生命之中。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完美，我们就需要耶稣的完美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之中。我们是不完美的，对不对？哪个人都不敢说自己完美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在主爱的里面会成长，会成长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福音呢，很多人以为耻，羞耻。保罗在那个年代，他信了耶稣，他是被羞辱的。保罗是犹太人的，保罗是法利赛人的。知道什么叫法利赛人吗？就有一种特别的犹太人，很敬虔的，外表很敬虔的。他们一出门，他就拿几个经文读一遍，放在那儿才能走路。他一回家，他拿着经文读一遍，才能打开门，才能进屋。就这种敬虔的人。然后他们甚至有的把经文刻在头上，刻在头上，啊，然后呢，写在胳膊上，像刻字一样。他表示敬虔，可是耶稣常常批评这种人，这种叫假冒伪善。他表面上很敬虔，其实内心没有敬虔的心，所以这种叫法利赛人。现在也有，戴着小黑帽，啊，穿上特别的衣服，这是法利赛人。那么保罗是法利赛人，保罗过去逼迫基督徒。他不仅不信主，他见着基督徒就把他抓起来，抓到监狱里去。后来保罗走在路上，遇到了耶稣向他显现。哇，他知道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那么他就那个时候，他眼睛瞎了，他认识了耶稣。后来神使用他，所以保罗特别懂。当他信了主了，他的本族的人瞧不起他了，因为你是信了耶稣了，所以很多人信了耶稣了，不敢向本族人说我信耶稣了。今天我们中国人信了耶稣回国，我们敢跟你的同胞说我信耶稣了吗？我们很多的美国的留学生信主了，回国的时候，大家说混来混去，在美国没混出什么来，不就信了耶稣吗？我们也是啊，到国内一看，哇，我们在海外做了个工程师，电脑工程师而已，给人洋人打工，高级打工仔。回到国内，同学们当了局长，当了处长，有的做了银行行长，有的做了企业家。我们当时，我们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吗？很多人都不见得敢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一桌吃饭的时候，妈，一大桌人吃饭，对不对？我们到那儿敢说我们做个谢饭祷告吗？如果你有个同学是市委书记，请你吃饭，他说对不起，老同学，我现在信耶稣了，请我们起立，我们做一个谢饭祷告。就不起立了，就低头做谢饭祷告，你可能都不敢说。我告诉你， 要羊进狼群一样。可是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。我这个人信主以后，我真的就不以福音为耻，我到哪里告诉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。我什么时候感觉到我是基督徒的呢？我原来也不想做基督徒，我就做基督徒干嘛呀，糊里糊涂的。有一天我才明白基督徒的地位是何等的宝贵。那一年94年吧，1994年，我病好一点了，我去见美国总统克林顿，他请我吃饭，吃早饭，不是吃 dinner， dinner 比较贵，早饭比较便宜，我都不吃早饭，他不请我，我早饭都不吃。他请我吃早饭，他不是请我一个人，请了好多人。总统，美国总统的早餐祈祷会，不是白吃，要祷告的。那我们去了，我们就去准备自己呀。哇，我们住到一个5星级宾馆，等待着跟总统吃早饭。你说就这么点小事儿，哇！那天3点钟我们就起床了，沐浴更衣呀、为了见总统。见了一个克林顿，知道吗？那是他没出绯闻呢，他出绯闻我们就不去了。我们就见他，把自己弄得捯饬的，精精神神的，你知道了得吧？然后5点钟就过安检，你想过安检呢？哇，好几道安检呢，好严的，见个总统不容易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姗姗来迟，我们见的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。比总统还大，可是我们都不在意，我们就那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啊，然后去了，到这儿吃饭，要吃饭之前，高尔总统进来了，克林顿带着希拉里 Hillary 他老婆，现在国务卿刚辞职，准备当下一届总统的，告诉你来了，我见他老婆见了3回，见他还多，然后呢，高尔来了，带着夫人来了，然后呢，什么参议院的、众议院的都来了。在台上站坐了一大堆，挨个介绍，也记不住名字，前几个我记住了。然后呢，就开始介绍外宾。那天介绍外宾不多，因为我们这人都不配做介绍。他介绍就国王的王子，基本都是国王和总统，他能介绍。哇，介绍一个人，那个人啪，照片打到那上面，大家哇鼓掌，他挥挥手就鼓掌，就坐下来，大家都坐着。介绍到加拿大总统，啪，我的照片就上去。一看怎么是我的加拿大总统，那这个摄像师搞个乌龙，我再黑也没黑过加拿大人。对着我就挥挥手，真是我，我这一挥手也不敢。哎，我就等，这不是我，我赶紧坐下来，我一挥手，真是我，又看是不是我嘛，笑了，大家笑得一塌糊涂，真的搞错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镜头稍微那么一动，我旁边那个人。加拿大总统，人家站起来了，挥挥手，我还跟他握握手，我这一握手也是上屏幕上的，大家又鼓掌笑了一场，搞乌龙了，克林顿在上面也笑了，这种国际笑话，这叫国际笑话，知道？我们俩坐下来了，我还拍拍他肩膀，还给他夹个面包，朝他要个名片，没带名片，带名片传福音找他总统不就好了？就在这个时候。高尔站起来说：“全体起立，让我们在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耶稣的面前来祈祷。”唰，全体都起立。哎，我看这起立了，这个王啊，加拿大国王啊，站起来了；克林顿，美国国王站起来了；所有的王都站起来了，全部低下头，开始祷告。音乐响起，七恩典何等甘甜。我眼泪唰就流下来，我才懂做基督徒何等的宝贵的名分。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有何等尊贵的地位，我们都不了解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原来我以为做个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就在那一天，我一下就懂了我的尊贵地位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天国君王的大使。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男生就是王子，女生就是公主，知道吗？对着旁边弟兄说：“你是王子。”对姐妹说：“公主，公主，王子，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” 我那天我才知道做基督徒太好了。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克林顿低头，可以让美国总统低头？没有的。恐怖分子不能让他低头的，他跟你干的，告诉你，只有耶稣的爱使他们低下头来。后来我知道，这个韩德尔写了一个轻歌剧叫《比赛亚》，你们记得吗？当比赛亚演到最后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然后后边化为一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耶稣基督来了。这首诗歌唱到这里的时候，第一次演出在英国，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就站起来了。他站起来，他就举起手，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来了，他都不敢坐着，所有的人都跟着站起来。从此这个轻歌剧米赛亚就养成个习惯，不管在哪个国家演出，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全部站起来。什么叫哈利路亚你知道吗？赞美神，你们赞美主，所以都站起来了。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得站起来。孙兴弟兄在北京指挥过一次哈利路亚这个轻歌剧米赛亚，当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，外国这些各国家的大使就站起来了，中国文化部的领导也不懂，都站起来，跟着站起来，站起来，都站起来，就变成一种文化，别人的文化，这都不懂什么意思。是因为他来了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是克林顿的王，他是加纳总统的王，他也是我们的王。在那一刻才知道做他儿女何等尊贵，你们很尊贵的。所以我们到哪里不要以福音为耻，我们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。你们跟他传福音没有关系，我见着谁我都敢跟谁传福音。有一天我见到中国的领导人，我也敢向他传福音。我问你第一句话，你信主没有啊？我常常问这句话。你看你跟我见面问你信主没有啊？哪个教会的，对不对？我还问这个，问习惯了，改不了。一问人家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没信主，没信主。哎，张海在那儿，来来，咱们谈谈谈谈，咱们有话谈了。我有一天我坐飞机，我旁边一个女的坐我旁边，珠光宝气的，全身都是宝石，手上好几个大戒指，耳朵也是好几个一串，头发上弄的也是金黄色的，这是拜金主义，我一看就拜金。我知道怎么知道是中国人呢？知道吗？他在那儿看中国的报纸《世界日报》，我就跟他说话，然后他就看我咳嗽，哎呀，他说你是不是挺累呀？你干嘛去了？我说我传福音去了。哦，他说你传福音，你是牧师吧？我说对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很厉害，我就是路加福音讲的那100只羊中丢失那一只。你看这个人有意思，他读圣经。我说你是基督徒家庭的？对，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，就我不信。我说你怎么不信呢？说我原来小时候信过，后来我就信佛教。这个佛教过瘾的，发财呀，鼓励人发财。那基督徒让人跟背十字架多难受啊！所以我要发财。我说你发了没有？你看，这不都财吗？我说你干嘛的？我说你看，办首饰店的。哎，对你真聪明，怎么知道？在休斯顿办首饰，开金银首饰店的。我说我看你这么多嘛，一般人带这么多干嘛？你是不是拿去卖去啊？他就笑，那我就开始跟他谈福音。我谈了一路，他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。结果走到那个从德州起飞的时候，到中间一个地方开始下大雨。哇，这个飞行员告诉我们说这个大雨很大，有雷电。你大家赶紧把安全带系上，然后就颠簸呀。他这时候就抓着我的手啊。赶紧给我祷告！我说你们不信吗？他说这时候得信呐，这时候，对不对？要不就祷告。下了飞机，我说你有车没有？没车我带你回。不用，我们家有人接我。第二天他来到教会做礼拜。他怎么来到教会的？他姐姐是我们教会的秘书，是我的秘书。他住他姐家。他一进屋，在客厅的茶几上就放一本我的书，我的书封面就是我的照片。他说：“咦，这个人在飞机坐我旁边。”他姐说：“他跟你说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是找我那个人，99只羊。”他说：“我丢失那只，100只就我丢，他要把我找回来。”他说：“你看神真爱你，你看这么小，怎么能他坐你旁边？我们那牧师很少外出的，就坐你旁边。” 明天赶紧去教会。就那天他就祷告，到前面就信主了，悔改。我到第二天礼拜天到，他戒指都不见了。我说卖掉了，卖没了，
他没卖，
不带，不带，
替代耶稣，
你们，
哈利路亚，
感谢主。所以你传福音有什么难的呢？只要你爱这个灵魂，你有热情去传，你就能把福音传出去。我告诉你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传福音不要惧怕，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传福音。在这末世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把福音给他。当一人得了癌症啊，你有药方你不给人，你犯罪，你知道吗？你好药方不给人家，让人死，你不犯罪吗？那我们今天信了耶稣，我们要把好的福音给他们。你们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，叫张锦，她的爸爸得了癌症，她要回西安去看她爸，陕西人。临走之前，她找我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回国，我想让我爸爸信耶稣，可是我没有胆量给他传福音。”向父母传福音最难，对吧？是不是最难？很难的，向父母传福音多难啊！他也不敢传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我为你祷告，你要有信心，你爸爸一定会得救，全教会为他祷告，一定会得救的。他说我怎么传的？我说你就照着圣经的感动，把福音讲清楚。我就给他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五章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我说你就忠实的讲。啊，大胆的讲，因为这福音神的大能，他救一切相信的，不是靠你的智慧，是靠圣灵的能力传啊！我们就给他祷告，哇，那天这个姐妹被圣灵充满，特别有力量，回国传福音，回国了20天，带了26个人信主，你看这厉害吧？我们今天好像信主20年了，你没带26个人信主，人家回国就20天，不仅爸爸妈妈信主了，姑姑也信主了，而且姑姑是政协委员，不是人大代表，啊，省的。你看到没有，他坐飞机，他一下飞机接他的人，他的老同学在北京接他，在飞机上他就开始谈福音，不谈北京，也不谈美国，也不谈天气，就谈耶稣。哇，那个人开开车说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张姐啊，别开了这车，咱们停到路边祷告，你给我做绝食祷告，就停在路边就做了绝食祷告，你看这厉害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他转机从北京到西安，一上飞机他就跟主祷，主啊，让我身边这人能信耶稣。哇，这个他祷告，可是突然坐下来看身边是个男生，这个我们这个姐妹长得很高高的又很漂亮，不好意思跟个男生搭讪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主啊，如果这个人是你要拯救的，你让他主动跟我说话。哎，你看这个祷告多有意思哈。哎，结果这个人真跟他说话了，你看他说，哎，小姐您哪儿来的？他说我从美国回来。说，哦，是啊，从美国回来。美国哪儿啊？说美国，我住在华盛顿 DC。他然后就跟他说，今天天气啊有雨，你别怕，我有司机，我会把你送回去的，这是个老总。哎，你看两人就聊上了，下飞机这个老总绝志了。在下飞机之前，一到医院，爸爸妈妈就绝志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奇妙不奇妙？带来那么多人信主，就是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。你们，如果我们的教会丰收华夏教会弟兄姊妹都不以福音为耻，我们见到一个人就给他传福音，我们教会一定会倍增。你看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多好啊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今天中国就需要福音。我今天我跟我一个朋友，黄弟兄，香港来的，我在路上跟他说，华为的副总裁，中国的大公司华为的副总裁叫郑宝用，4个创办人之一，其中的一个美国的总裁，他是华为的副总裁，是美国的总裁，他管3万个员工在美国，这大大的老总啊，不小啊，对不对？信耶稣了。我有一次在讲道之前，大会主席跟我说，牧师有一个企业家要在你前面讲几句话，为主做见证，可不可以？我说那当然可以，好，来做见证。他就上台了，长得个儿很小，还没我高。然后呢，这个在美国留学很年轻，那个时候他才30多岁，不到40岁，啊，现在他都40多岁，很年轻啊，20几岁创办华为，那了得的这些年轻人，这个武汉华工毕业的，华东工学院是吧？武汉，他们华为华工的华工的最多，都是他们那批人，他结果他怎么信主的，你知道吗？得脑瘤了。他得脑瘤，就进入到北卡医院 ，North Carolina 那个杜克大学，在杜克大学 他在手术之前就来了一个牧师给他祷告。美国的医院你手术之前都会有牧师给你祷告的，你天主教医院就有来个神父，你一般的医院就来个牧师，一般医院都有牧师的。这个牧师被人称为送你最后一程的人。你手术能不能活过来不知道，反他送你，因为你就麻醉了，他给你祷告完了，麻醉师就给你麻醉了，能不能醒来不知道，谁知道啊？脑瘤脑袋打开了，你能不能醒来？我告诉你，真不知道。这个牧师啊，就跟他谈话，牧师这么说的：在我们杜克大学，手术了脑瘤，手术了2000例，现在活着只有2个。这谈话多严肃啊！你会是千分之一的比例中的一个吗？他说我不敢说。他说谁知道呢？你知道谁知道？有人知道吗？郑宝英说：“上帝知道。”他说：“好，那你要不要认识这个上帝？如果你愿意，我就带你做个绝志的祷告；如果你要真的走了，你就去上帝那里；如果你不走，你出来了，那上帝就保守你。我只有5分钟，医院就给我5分钟，不会给我太多时间。我等待你回答。”这个弟兄很简单，他就说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救主。”你给我祷告，哇！这个老总就给他祷告，这个也就给老总祷告了。这个牧师祷告完了，他就昏迷去医院，10几个小时手术醒过来活了。他离开医院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一直活到现在还在活着，10几年过去了，还做那么大的公司的老总，管那么多的人，还得过脑瘤，恶性的，我告诉你，他是恶性的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？他就那天就当大家讲见证，他就说他到哪里都要讲耶稣基督在生命中的作为，他不能不讲，因为主太爱他。有一天他见到一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，前3位其中的一个，不要说谁了，其实我已经说了，出国访问，坐在他的专机上，他就给他传福音，他就给他讲见证，他就告诉中国需要福音，中国需要耶稣的爱。他说：“你知道那个人说什么？很正面的。”那人说：“是啊，中国最需要的就这块儿。”他们都知道中国需要的就是这块儿。所以你敢于为主做见证吗？保罗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啊。”这福音是本身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当一人信了主了，他的生命就会改变的。当一人的上信了主了，主耶稣就在他生命里边，他完全变成个新造的人，不同的人。那你说我也看到了，我看到教会很多人信了主了，不还那样的吗？我的老朋友在教会呢，我看到他也没什么太大改变。关于信主啊，他的生命改变，有的时候是一下就改变了，有的是需要时间的。为什么有人改变小？就因为有的人呢，他不是靠主来生活。他虽然信了耶稣，他还在世界上，每一天在世界上按世界人的标准来生活，所以没有改变。我们需要改变，你们突破我们自己，改变我们自己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小偷，信主了。这小偷没有信主之前，他偷东西，他偷完就高兴，偷不到就沮丧。因为小偷很简单嘛，偷了就高兴嘛，偷不着就倒霉嘛，对不对？偷了就很顺利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没偷到东西，他怎么信主的？他来到教会信主的，没偷到东西，他睡不着觉，他翻来掉去，翻来掉去睡不着觉，就听到远处唱歌，哎呀，听一听人不少，哎呀，人多就有机会嘛，他就来，一看布道会，他就来参加布道会了。因为前面都坐得满满的，他就坐在后边，他等待着机会。他也参加过聚会啊，他知道牧师一呼召，很多人就到前面来了。有的姐妹就把包就留在椅子上，因为他就顺手牵包就拿走几个，够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他在盯着那个姐妹的包，我一会儿呼召在前面把包带上。结果那个牧师讲道就对着他讲，眼睛看着他讲，然后就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，傻了，哎呀。这牧师，真有神呐！他怎么知道我来了？其实人家讲《以弗所书》5章，知道吗？讲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，总要做正经的事，也可以帮助别人。 保罗说的话嘛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个牧师一呼召，他想行了，这个牧师都知道我来了，我也脱不了了，信主吧。走到前面就治了，信耶稣。这一下什么都没偷着，被人家把命给得着了。啊，到前面一信主了，哇，改变很大呀。就记住这句话，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。所以不偷了，不仅不偷了，还像圣经所说，要找一份正经工作，找一正经事，啊，对不对？找一份正经工作，然后还能帮助别人嘛？是他挣的钱都奉献给教会呀，帮助弟兄姊妹呀，一年没偷，了不得，这个人了不得，生命很成长，牧师也很高兴，新的培养的门徒太好了。就有一天他下班饿了，要买包子，买包子。那个包子小铺就像咱们书娟办的小铺似的，就一个人又包又卖，对吧？没有人买就到后边包，有人买到前面卖。他这喊我买包子，人家人可能没听到，正在包呢。他叫了好几声，人家也没来。他就想，就这个人，这个过去我又不信主，这多好的机会呀、啊！这个叫你都不来，这人我告诉你不能动不好的意念，一动就行动，心动带来行动。他这么想的时候，这一包就一塑料纸包的就你走了，手很快就刷着你走了。走到家里边，准备吃包啊，自己还做了一碗汤。晚上了，吃饭之前基督徒要谢饭祷告，发上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哎呦，这包子偷的，这怎么给谢饭祷告？没法祷告。”祷告好不好啊？感谢主啊！如果你做了错事啊，祷告你都说不出话来。所以圣经常常说，夫妻要常在一起祷告。如果你做对不起人的事，你祷告你都说出话来吗？告诉你，一祷告，看我的眼睛，你敢看？惨了，做亏心事了。告诉你，祷告，这一祷告认识到自己是基督徒了，怎么犯了罪，偷了包子？这个，哎呦，这睡不着觉。天文来到去睡不着觉，哎呀，他实在睡不着，要打电话给牧师，说牧师啊，不好意思，半夜给你打电话，我睡不着觉。牧师怎么了？说偷了包子。牧师说，牧师没有批评他，也没有骂他，说怎么偷的？他就一说，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，说那你过去偷了东西怎么样？那睡得香啊。那过去偷东西偷得越多睡得越香，偷不着我睡不着啊。为什么现在偷了东西睡不着觉？他说不知道啊。牧师说，弟兄啊，你的生命在改变，圣灵在你的里边，圣灵在里边可以为你。